的一开始呢，他讲了过了一年啊，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在讲大卫。大卫是谁呢？大卫是以色列鼎盛时期的一个王，是神特别喜悦的那个王，因为大卫极其有信心。大卫是什么时候开始圣经开始讲到他的故事呢？他的故事最著名的那一个，就是他和歌利亚一个巨人在镇上相遇的时候。那个巨人大概有几米高呢？有六肘，六肘加一虎口，大概差不多就是三米多，三米多高这么个巨人。然后他的那个枪的枪杆啊，大概有织布机那么粗啊，然后连枪头就有几十斤重。大卫是个很小的小羊倌儿，然后这是小朋友们讲圣经故事里面经常讲的一个故事。然后大卫就借着在神里的信心，整个以色列民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战，唯独他。他说他指着那个歌利亚说，他辱骂的不是以色列，他辱骂的是永生神。他自己一个小羊倌，他出去，他没有带枪，没有带刀，他就直接上去，他用的是这个甩石，他一下就把这个歌利亚打死了。所以就这么一个故事啊。所以大卫本人，这是他年轻时候的事啊，所以他大卫本人是一个战士，他是个极其极其有信心有能力的战士。然后故事讲到这里呢，就是历史进程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到了什么时候呢？大卫已经得着了整个以色列的全国，他已经开始做王了。这个是他刚刚做王，以色列全国的王啊。因为当时北边有些支派是跟着扫罗王的，这个大家去读那个背景就知道，我不详细讲了。所以他是背景，就是他刚刚开始做王。那个时候呢，在这之前每次征战的时候，大卫都是自己亲自出去打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大卫是谁去打的？约押，约押是他的元帅，是他的大臣。这里就出现了第一个我们要提的点啊，就是我们每一次进到罪里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是离开了我们的本位，离开我们本来应该有的位置。大卫是一个战士啊，不管他是不是王，他是一个战士。那好，他就算他做了王，他不打仗了，他应该王应该干什么？应该管理国家，对不对？所以当他离开他的本位，他不去做他该做的工的时候呢，我们的人就像自由落体一样，他会掉下去的，他不是会往上走的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假设我说，哎呀，我今天太累了，我想休息一下，我休息一下，我去给家里人做顿饭，有这样的休息吗？没有。哎，我休息一下，我去外面做点义工，没有。我休息一下，看两部韩剧，对不对？我休息一下，打个游戏，对不对？我休息一下，出去散散心，这是人的。人在离开本位的时候，他会从一个有建设性的岗位，进到了一个完全被动 take information 接受信息的岗位啊，就是 Norma。老子没讲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他说他停下来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做什么呢？他特别喜欢做能够对别人有用的事情，而不喜欢做呢就完全被动接受信息的事。对别人有用什么？就算他闲了，他做点面包可以给别人吃，对不对？然后我弹弹琴可以别人没听，对不对？然后完了，我看看韩剧，那就直接就是接受信息的。我看个上个网是吧，网上不知道看什么，反正溜啊溜啊溜，反正这就你的这个灵啊，在当时是完全 passive， 是被动的，你全部是在接受信息。人的罪的一开始啊，一般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我们来看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们看到11章1节的时候呢，前半部分他说在围攻拉巴哈，他的战士们都在外面打仗，他还住在耶路撒冷，这时候麻烦了。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好，第二节，不是，大家有没有读出这个问题？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他在干什么？对，他，我就假设他睡午觉吧。咱不是早晨睡到晚上有点夸张，我就睡午觉，睡到太阳平息也有点夸张是吧？英文的原文其实是。 是已经 evening 了，是吧？就是傍晚了，所以中文翻作平息，就是太阳已经落山了哈。我们大卫弟兄才从床上起来啊，这个时候心情极度愉快啊，很放松，是不是？就跟我们休息的状态是一样的哈。然后他起来干什么呢？他在王宫平顶上游行，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晃荡，游行就是瞎逛。对，就是你实在闲得无聊，起来也不知道干什么。就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啊。首先，你睡那么晚本身就有问题。你是个王，你可以出去打仗；你是个王，你也可以管理臣仆，对不对？我相信一个管一个200人公司的老板，一定比我一个打工的要忙得多，对不对？他是个老板，他对不对？如果打工的半夜还加班，这老板睡到平息才爬起来，这老板多少有一点小问题啊。那他爬起来不算，他还不知道干什么。这老板就算起来了，他还说哎呀，出去晃荡一下，是吧？至少这个老板是100%离开他的本位的啊。就算他可以不打仗，事实上大卫是可以打仗的。我们在哪呢？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21章啊，读到过一个细节，就是当时讲到大卫的勇士们，那时已经很晚了。大卫在年老的时候有一次出去打仗，他差一点死了。直到那个时候，他的勇士们就说：“你不能再打了，你再打呢，就恐怕这个耶路撒冷没有了灯光了，就这一支就灭了。”就那个时候，事实上他是没有能力战斗。事实上呢，大卫那个时候在跟拔示巴，他大概也就30多岁，你知道，就是哪怕40多岁，我觉得他也是可以出战的啊。他又没有权没有管啊，而且他的确是一个战士啊，神给他的，因为他是来建立国度的。他的儿子所罗门是手上是没有血的啊，这个我们都是知道。所罗门是建圣殿的，大卫是建国度的，所以大卫本身的职责，在我自己读出来啊，在圣经里，他就是一个战士。好，战士就算你不战士，那你说我回到王的位置，那王应该管理对吧？他也不管理，他睡到下午快天黑了，爬起来去平顶上晃荡，晃荡完了呢，看见了不该看的，看见妇人沐浴，到这个时候他依然没有犯罪。我来告诉大家，这第二节到上半部分他依然没有犯罪。犯罪哈，永远都是在人的软弱开始的啊。什么时候开始犯罪呢？从沐浴到看到容貌甚美他就犯罪了。所以你要知道呢，我们人什么时候会进到罪里去呢？就是我们常常的离开自己本位，我们不警醒。我有没有可能碰巧碰到这种事？当然有可能，我不小心嘛，我不小心看见了不该看，我该怎么办？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呦呦，要糟糕，我走嘛，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做错事的时候？有，你做了不该做的，你看了不该看，你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如果你是警醒的，如果你是与神同行的，你应该是什么？哎呦，对不起，这搞错了，这走，臣仆们，我们下去，这里不该待。为什么是这个状况？大家跟他讲这个背景，因为现在都是高楼大厦呀，对吧？那个时代嘛，那王宫就是最高的地方了。王宫的平顶，那可不就是全城他都看见。那耶路撒冷没多大的，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地图啊。耶路撒冷其实非常小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王宫的平顶，他是有可能by chance 啊，就是不小心看见了不该看的事情。那这个既不能怪他，也不能怪那个妇人，对吧？因为那个别人也是在自己家里嘛，对吧？这事到这儿本来就该结束了，对不对？结束的前提是什么？我是在主里的，我是真正警醒的，我知道我本身就是犯罪的，我自己是靠不住的。但如果这时候我还挺嗨的，本来在放松，放松完了以后还出去晃荡一下的时候，罪就把我抓住了。所以大家明白，罪都是从我们的软弱开始的，都是从我们的不警醒开始。所以上帝为什么说你们要常常的警醒祷告的原因，就是谁靠不住？是我们靠不住啊，我们自己本身。所以千万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大卫是个非常合神心意的人。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特别骄傲自以为意，我读完圣经我说的，上帝一定肯定很喜欢我。因为什么？大卫他都喜欢，我就更喜欢了。因为大卫实在是太不靠谱了，我觉得我还没像他那么坏。 然后我这么一比，我觉得我还挺异的啊，这个我能为主做很多事情，大卫都能这么厉害。后来我知道根本不可能，王大卫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差别，他的信心，他在主里所表现出来的那坚定信靠主的信心，在前面我根本是达不到的，以及他在之后他那悔改的决心，他对罪的深刻的认识也是我达不到的。所以这里上帝并不是在看我们是不是本身是个义人，是你有没有犯罪，而是你对罪的认识有多深，你对他的认识有多深。大卫的信心是对神的认识很深，大卫犯罪以后对罪的认识是什么，是对自己的认识很深。所以你会看到诗篇51篇，他跟拔示巴那个事情之后，他说什么，我出母腹就是犯罪的，他说求你给我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他是从根本上的看见这个，他看见了什么，他一定是回想起他整个的过程，他想到我肯定没有办法，我只要这么一晃荡，我只要一松下来，我就睡到下午，我一睡到下午我就没事去晃荡，一晃荡我看见不该看的我就继续看。所以什么时候他犯罪了呢？看见沐浴到发现还容貌甚美，他就犯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五章哈，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一卷书，马太福音五章27和28节哈，就是第八页啊，新约的第八页，就是这本蓝皮的圣经，新约的第八页。他说，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的教导哈。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里耶稣在整个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五章六章里面啊，他把一个事情啊拔到了一个高度，就是把律法从属肉体拔到了属灵的高度。我再说一遍，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六章，他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律法从属肉体的层面拔到了属灵的层面。什么叫拔到属灵层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你犯罪的最初的点不是外面的身体，是里面的灵。外面的身体依然只是灵，里面的灵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当你里面的灵已经犯罪了以后，你外面的身体是不可能不跟的，是一定会跟出去的。所以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再的看重的是外面的表现，但是里面极其肮脏。这就是耶稣指着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要洗净，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但是你们里面却充满了污秽。就是法利赛人他里面想的都是那个肮脏的事，都是怎么抢别人钱骗别人钱，但在外面他表现得非常敬虔，他常常去进食，他常常去奉献，他常常去到圣殿去祷告。这里面他讲的就是一个什么道理，我们不要看外面，我们看里面，我里面犯了罪，我就已经犯了罪，这个罪就已经是不可挽回的。这个时候你就算你在外面没有行出来，也完全不能代替你在里面已经犯了罪。所以回到这个大卫和拔示巴这一段，大卫他所做的错事啊，他应该在那一刻他就应该停住了。当他没有停住，他还看见那个妇人容貌甚美的那一刻啊，他就已经陷到了罪。所以你们看见当他这样了以后，你们不用看三节以后你就知道这个结果，他已经完蛋了，他是控制不住的。这就是一个重力的螺旋。然后紧跟着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就问别人那是谁，然后身边人就告诉他那是谁谁谁，对吧？然后他就把他接来，然后后面的事就一件一件发生然后一件一件发生里面还会体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先把前面一段我们先总结下来，前面一段总结就是罪的特点就是什么，它一定是从你的软弱开始发芽生根的。但是你的软弱呢本身不代表罪，你只是会给罪留机会。但是当罪呢找到你的软弱，进来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它就一定是会怀胎长成的。这个就跟义的，我们要么是义的奴仆，要么是罪的奴仆是一样的。圣灵种到我们里面，神动了那善功，就一定完成这善功，我们就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让罪进来， 罪的果子一定会结出来。这个果子是什么？就是当他看了一眼以后，他没有回头，他没有回头，他继续，这个果子就一定，这就是个种子，这个种子种下去，它就一定会越发越大，越发越大。这就是我们在后面看见的那个非常非常悲惨的情形啊。他先是看见了容貌甚美，接着又把他接进来，接着又干什么？又想骗人，对不对？他是什么？你们都读了，他利用他的权力，他把乌利亚从外面招回来，招回来干什么？他想遮掩，他在干，他在撒谎，对不对？对不对？罪是不是这样的？他是一环扣一环的，对吧？他撒谎不成，他又什么？他撒谎还花了很多功夫。他第一天招人进来以后，发现那人他不肯，他还灌醉他，对不对？啊，有没有？大卫是不小心的吗？大卫这时候怎么突然变得我们不认识了？还是大卫吗？还是他把自己卖给罪了。我们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罪里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很小的开始以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不对？然后等我们从这里面走出来以后，你回想一下，你就觉得这是我吗？好像不太认识，是我们。大卫也是这样的。这就是罗马书八章讲的非常重要，他说不是你们做的，是你里面的罪做的。所以我们是罪的奴仆的意思。所以上帝一再给我们讲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恨恶罪，爱罪人。恨恶罪，爱罪人。所以一个教会哈，如果他不能吸引税吏和妓女来呢，他就不是一个好的教会。但是呢，如果一个教会能够说堕胎没关系的，同性恋没关系的，犯奸淫没关系的，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教会。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一个在罪里面的人，他是被罪捆绑的，所以罪人本身是值得怜悯的，但是罪是神恨恶的。所以比方说我是个奴隶，我是不是值得怜悯？谁奴役了我？罪奴役了我，罪把我抓住了，我行不出来。你们知道任何一个有毒瘾的，有吸毒瘾的，有游戏瘾的，有一切看电视瘾的，有一切犯罪瘾的，是他自己愿意做吗？那他为什么又要做呢？他是罪的奴仆。我来找一节经文啊，就是约翰福音，应该是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那个，应该约翰福音九章哈。约翰福音九章，约翰福音八章，约翰福音八章，对，约翰福音八章。178页，新约的这个178页，约翰八章31节，31节到37节，我帮大家读哈，都有了。约翰福音八章，就新约的178页，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他在讲一个什么事情？整本圣经，你如果做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去用手机软件去搜自由这个词啊，你可以去试一下，绝对不单独出现，它一定是和奴仆同时出现的。出现自由的地方就出现奴仆。我们地上的人今天对自由的定义啊，已经完完全全被罪玷污了。我今天说自由的定义是我不侵犯别人的权利下做自己喜欢的事，对不对？你看全在点头，对吧？全在点头，不对的。你做不到自己喜欢的事，一定是做罪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不干涉别人权利的前提下呢，我一定是睡到日头平息；不干涉别人前提下呢，我一定是起来就上平顶上晃荡，一晃荡看见不该看的就使劲看，然后一定是这样，一定是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认为我们不干涉别人，我们就能做好事，不是的，我们是罪的奴仆，自由。就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我把 10000块钱摆在桌子上，拿的人不犯罪，随便就可以拿。我来告诉你，不拿的人才是真自由，对吧？因为随便拿，拿了这是随便谁都可以拿，那100个人过来，100人都会拿的，对不对？不拿的人才是真自由啊 ，right？ 自由就是你能够做出你按你的本我你可以不做的事儿。我看见了沐浴的妇人，我不看的才是真自由呢。阿门，
阿门，
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个我看叫什么自由？人人都干了嘛？不看才是真自由。阿门。所以整个圣经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真理，你自己要么是卖给罪的，要么是卖给神的，你是没有自由的，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他说神的孩子是真的自由，他来什么？让你得自由的。所以为什么当他讲到自由这个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门徒的反应很有意思，说我不是奴隶啊，对吧？因为在他们的门徒当时其实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就是按道理我就应该是自由的嘛，我的自由我从来没做过奴隶嘛。耶稣就用这个词给他们指出来，你们每一个人全都是罪的奴仆，但是呢，神来就是让你们从罪的状态下得释放的。我们看看大卫的这个例子，我们在罪里面走的这个螺旋形的下降的过程啊，就是我们在罪里面天天会碰到的。我们第一天比如说跟孩子生气，我第一天生气，第二天生气，第三天生气，如果这个孩子让我们生气的那件事情一直不变，你是生气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阿们。你在想什么叫苦读？你心里很多年前藏的一件事情啊，你一直让你很伤心很痛苦想去埋怨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自己会发酵的？是不是像垃圾袋你没事拿出来闻一下，对吧？是不是像不像这个形象？这个比喻很形象，是吧？拿出来闻一下再扎起来再放进去，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会自我加强的。这像不像外面的树？它自己会长大会结果子的，对不对？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一个孩子他是生来就会杀人的吗？就会贩毒的吗？不会。以前 Harold 讲过一个故事，就讲原来在这个教会聚会过的一个主日学的一个孩子，他长到十几岁以后他就离开教会了。然后他先是什么呢？先是偷了一点小东西，后来又偷车，后来又偷更大的东西，后来觉得这些都不过瘾，贩毒更过瘾，又去贩毒，然后被抓起来了。但好的消息是他在监狱里悔改了，他出来以后成为神的可用的工人。他后来还来过教会，我见过这个弟兄。原因就是他曾经种过这个种子在他心里，他在这边他听过神的道。但是他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他一定是从小的开始的。大卫是他从不该看的看，该看看了以后呢，他就到最后一步一步放大，到最后他用一个特别卑劣的方法杀了这个人。他不单单是杀人，他是在用人的诡诈在杀人，你们知道吗？就是他不止，对，他不单单是一个，他甚至不单单是个谋杀，他在遮掩，就是他人心的诡诈在哪，他还把自己的意要彰显出来 ，right？ 就他是王嘛，对吧？他是王，他还要顾及，他觉得我是个好人，你知道，他要把他的好人的形象要维护，你们知道吗？就当他有了罪后，他一开始他按道理，他在这一切的这个步骤里，他每一环他都可以悔改，对不对？所以我要跟大家为什么详细讲这个故事，就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就你在罪里自己是走不出来的。大卫在第一环他该看的时候他看了，看完以后他可不可以悔改？他可以，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我就可以悔改。他没有悔改，他就问这个人是谁，这就又跨了一步。这个人是谁问了以后可不可以悔改？也可以悔改。他还把别人带来好，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可不可以悔改？他还是可以悔改。 一样的，他随时可以到神那去，也到乌利亚那去，说对不起，我做错了，你能原谅我吗？可不可以？可以。他还什么？他把人招回来。为什么招回来？因为他有后果了，他想把这个事遮过去，你知道吗？跟他没关系。他说这事最好我也不用受惩罚，然后跟我也没关系啊。这事如果乌利亚回来，这事就过去了，反正也是他的孩子了，这事就没了。哎，神还就不让他成就这事儿啊，乌利亚就不回家。哎，然后他想，哎呀，这不行，这招还是不行，我把他灌醉了。哎，我让他对吧？我就不再查考了，我为什么让大家读一遍？就这个道理，我把他灌醉了。心恶不恶？它里面是越来越恶，它是越来越恶。一开始可能是无心之事，我一开始偷东西，可能是我缺钱，到后面就不是了。英文叫 deliberately， 就是恶意的、故意的。我是算计好的。什么叫 deliberately？ 就是我是一步一步算好的，对吧？他还让乌利亚自己把那封信带回去。你知道这个细节说明什么？说明他害的是一个绝对诚实的人。你们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你们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大卫的心哈，在那一刻哈，根本不是我们认识的大卫了，就是被罪抓住的大卫。我们认识的大卫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一个心怀诡诈的人哈，对，他会打开看看，打开看看这事就麻烦了，你知道吗？哎，他是不打开看的。然后呢，他还这件事情最后还真死了。完了以后呢，大卫还堂而皇之的把八十八娶回家了，你知道吗？这是他，你知道他就算杀了乌利亚，他还可以悔改，对不对？他还堂而皇之娶回家了，你知道？所以你们要清楚，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走到最后，让拿单再借着拿单先知拿单再把这件事情指出来。以色列人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我们要感谢以色列人在哪？以色列人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什么榜样？就告诉我们，我们也是那样的啊。所以回到老王弟兄这个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我以前也是老觉得为什么拣选中国人啊？咱中国人挺好的，后来知道，幸亏没拣选啊，很惨的。你说，他就是演一台戏呀、啊，不好玩的，一点都不好玩。因为我们也是这样的，当我在犯罪的时候，上帝很可能一开始就拦住我了。为什么拦住我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细节哈，什么细节？他这个孩子哈是要的很偶然的，啊，你们可以去看这个，你们可以去看这个细节哈，对四节哈，对，你看那个十一章四节哈，他的要孩子是不是太。
正常
不是太正常能够怀得上的孩子，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个上帝就是这个大卫是比较，大卫是比较，我不能用惨哈、啊，大卫是神，就是要他来给我们做个榜样的，所以老王这种榜样是不好当的，幸亏没选上啊，选上可不是好当的啊。就是你第一，这个孩子不是那么容易要得上的啊，就是有可能他在这里他就停住了。他就是做了一个相对还是比较小一点的不好的事啊，他还没有大到杀人啊。哎，你看就出了这个，他躲不掉，他得去遮盖。遮盖的时候呢，你有可能那个乌利亚当天愿意回去住，对不对？哎，神就让这个乌利亚这个心啊来了个坚定，就是我坚决不回去，我就是不回去啊。所以这在干什么？上帝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孩子，你看。你自己能悔改吗？你一直往下读，你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悔改？你为什么不说 sorry 呢？我们都有孩子，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教导的？你为什么不说对不起的？神也在这么问我们：孩子，你为什么不说对不起？我怎么告诉你呢？你为什么不说对不起？你看了一眼，可以说对不起；你把他接过来，也可以说对不起。你知道他杀了他，你都可以说对不起。你老哥倒好，还把人接回来娶回来了，这事好像你还做得挺展扬的是吧？还挺聪明的，对不对？他是让他把整个罪从头到尾，在他的私意，在他的整个的肉体里全部走完了。大家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时候， 他常常会在当中会跟你难掉的，你们明白？你们知道神的爱吗？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在碰到苦难的时候去埋怨神。我们已经碰到，我们很多的事情没有走到这最后一步。比如我做了坏事，我做一次就被抓住。比如我停车没交钱，我一次就被抓住了。你要反过来想一想，您可能十次才被抓住的，你知道？可能你本来就按时间，你已经过了半小时了，你可能十次才抓住。你要知道，前九次上帝一直在提醒你的。啊，我们大卫同志哈，真的是我们的同志啊！神最后说什么？他只有在一件事情上冒犯他，就是这件事啊。所以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我真的替他鸣冤呐、啊！这个你也对他太要求高了吧？就一次呀！我想，我回想一下，我接到罚单，我想一下，我大概也就3%-5%的概率吧，对吧？我可能好多次，对吧？我收到一张这个 parking ticket， 那我想一想，我大概真的有以前好多次就也就差个几分钟嘛，对吧？就晚一点，哎，这个神没有让你差几分钟就，对，差几分钟难道不是差吗？也是差，对吧？就像大卫这个孩子，你说这也来的太巧了吧？哪有这种事？哇，这个乌利亚也太坚决了吧？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看见。罪本身就是这么下去的，而且最最属神的人也依然如此，明白吗？不要自以为意，孩子们，他就在跟我们说：第一，你能有大卫那么大的信心吗？第二，你能这辈子就做这一次吗？就这两个问题，我一问自己两个问题就完了。我看见神说，他说大卫哈、啊，就在这一件事情上是得罪我，就是这件事神极其不喜悦，他其他的事大卫都神都很喜悦的，尤其是大卫在被扫罗追得满街跑的时候，大卫从来没想去反抗，去杀了扫罗，他就一件，完了以后呢，神一直让他这个罪的恶果到最后，可见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高呢？他让我们碰到的时候，他连前面已经老早给我们挡掉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要盼望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不希望惩罚你，他也不希望你被谁抓住，他希望你什么？你赶紧读他的话，你先能明白，你就先回转，你就不用再去经历那个罪。你当你经历罪的后果的时候呢，他也是为了让你回转归向他。所以大卫这一大段哈，我们从头看到最后哈，你会看见一个什么样的大的罪的场景？它就像一个果子啊，种下去以后，一个种子种下去，你不停的长啊长啊长啊长啊，长到最后，它在一个什么？一个自以为意的特别深的骄傲里面结束的。所以骄傲是那个长到最高的罪。你就像以色列人，那个比较小的罪是什么？是税吏妓女，对吧？最大的罪，那法利赛人是什么？是特别高的骄傲的。大卫什么？最小的罪是什么？看了一眼不该看的。最大的罪是什么？他自以为他把这个事情全设计的天衣无缝啊，是不是？就如果你反过来想，他是个王，他可不可以？你想他有没有这种情形？他就把乌利亚叫过来说：“把你老婆给我，可不可以？”可以怎么？他是王，大家要记得他是王啊。他是王，乌利亚肯定会给他，啊，乌利亚肯定会给他，因为他是王。你可以想，我们以前的皇帝嘛，啊，那个封建社会的皇帝，那一个臣子，哎呀，这个你老婆太好了，你给我吧。那臣子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嘛，是不是？那臣子就算不同意也不敢说什么，对吧？没准割手就把他杀了。大卫为什么不这么做？他极其的狡诈，在这件事情上他自以为意，他还要装，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就像那个谁，那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是什么人？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他还要装，他还要显得自己很敬虔，还显得自己很好。哎呀，我你看我还奉献，我还禁食祷告，你看我每周禁食两次，你们这些人都不禁食。他讲的什么禁食？就是这样。就像大卫还要显得，哎呦，这个你丈夫死了，哎呀，真是可怜呐，啊！最后，哎呀，我把你接进来，我来养你，你不用做寡妇了。 你给我在这笑，哈哈，大家体会到没有？为什么大卫后来会有那种反应啊？我们为什么要详细查考这些经文？否则你读不懂诗篇五十一篇，这不就犯了个罪吗？怎么一会儿就把我妈都扯上了？什么我妈生我的时候我就犯罪？不是这样的，大卫正是因为神要彻彻底底的得着他，才是让他没事在顶上晃荡开始，睡懒觉开始，一直走到最后，让他看见他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所有的罪都犯了。你们去查考哈，十戒，他这一天犯了五戒，他老厉害了，他浓缩版的，你知道吗？我们可能得花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大卫同志浓缩版的一个事情啊，两天之内把五戒全犯了，直到杀人哈，最后直到假冒偶像，全部都出来。但是神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他就自己长大的，然后呢，你自己不会悔改。我就算每一步让你看见，你也都会悔改。你只能是承认自己从母腹里就是犯罪，英文叫 sinful nature， 就是犯罪的本性，就是我们本身就是犯罪啊。我们一起来看那个我来看一下，我们先这样吧，我们先那个先把撒母耳记下读完哈，十二章读完，我们再花三分钟读一下。读到哪呢？不要，十二章不要读完，